又到我们的故事时间了，小鱼阿姨非常期待这个时刻，你也一样吗？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曹文轩的草房子里写些什么。昨天在第一集中，我们认识了一个叫陆鹤的男孩子。他本来有着很好听的名字陆鹤，可是因为他的头上没有长头发，所以他被别人取了外号叫秃鹤。刚开始的时候，他对这一切都无所谓，别人叫他秃鹤，他会快乐地应答，别人摸他的脑袋，他也觉得无所谓，甚至还用别人摸他脑袋这件事情来换取一些糖果呀，或者是使用别人橡皮铅笔的权利。可是这一切都在有一天之后突然变了。他开始对自己的秃头变得很在意，他的头不让别人碰。然后呢？听小鱼阿姨接着往下讲。一天，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着看着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了足有2斤重的一大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的举在秃鹤的跟前。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说着，他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道，你先把肉给我。让我先摸，然后就把肉给你。
不，先把肉给我。
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了过来以后，就把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真是一块好肉。但是秃鹤突然用力地把肉往门外一甩，把肉甩在了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却不跑了，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对着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然不敢再往前了，把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道，小兔子，转身就走了。从那以后，兔鹤不再快活了。那天下大雨，兔鹤没打伞就上学来了。天虽然下雨，可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显得特别的亮。一同撑着同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和香椿就闪在了路边，让秃鹤先过去。秃鹤可以感觉到这两个女孩子的眼睛正在那把红油纸伞下盯着自己的头。他从女孩身边走过去，当他转过身看女孩子的时候，看到的情景是两个女生正用手捂着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学校旁边的那片竹林里。雨沙沙沙沙地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了秃鹤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着河上望。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水中游着，一副快活的样子。陆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吓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往远处游。他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6、7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他感到有些凉了。一直到了上完第一节课，他才走向教室。晚上他回到家，对父亲说他不想上学了。父亲问，是有人欺负他吗？他说没有。父亲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的回答是，我就是不想上。
胡说！
父亲一个巴掌打在了秃鹤的头上。 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来哭了。这时候，陆鹤的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孩子们，你们知道吗？父母是最能够理解孩子的。现在，他转身坐到了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的一张椅子上。再接着，陆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烟卷忽明忽暗的亮光。第二天，父亲没有逼秃鹤上学，他到镇上买回了几斤生姜。有人教他一个秘方，那就是用生姜擦头皮，7×49天能长出头发来。他把这一点告诉给了陆鹤，陆鹤就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让父亲用切开的姜皮在他的头上来回擦着。陆鹤的父亲擦得非常的认真，像是一个想要让顾客动心的铜匠在擦他的青铜器。然后呢，秃鹤感觉到了一种火辣辣的刺痛，可是秃鹤却坚持着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父亲用姜片擦着自己的头皮。当桑桑他们再见到陆鹤的时候，陆鹤依旧是个秃子，只是秃头上有了血色，就好像是刚刚喝了酒那样。不知道是纸月还是香椿。当陆鹤走进教室的时候，他们闻到了一股很重的生姜的味道。
教室里谁在用生姜？
当时全班同学都在，大家一起闻了闻，只听见一片吸气声，然后都确定有生姜的味道。接着又互相的闻来闻去，结果好像谁的身上都有生姜的味道，又好像谁的都没有。陆鹤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当他感觉到可能有一个或几个鼻子顺着气味的来路嗅啊嗅的，并且要嗅到他头上的时候，马上说了声自己要上厕所，然后装出一副憋不住的样子跑出了教室，跑到河边用手扣了一把烂泥吐在头上，然后再用清水洗。就这样反反复复几次，直到他认为已经完全洗去了生姜的味道，才回到教室里。7×49天就这样过去了，可陆鹤的头上依旧毫无动静。夏天到了，当人们尽量地从身上脑袋上去掉一些什么的时候，陆鹤却戴着一顶父亲特地从城里买回来的帽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现在我们要来认识桑桑。桑桑是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也是一栋草房子。油麻地小学是一色的草房子，十几栋草房子似乎是有规则的，又好像是没有规则的连成一片，它们分别用作教室、办公室、老师的宿舍、活动室、仓库什么的。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者这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是一丛两丛竹子，或者三株两株蔷薇，或者是一片花开的五颜六色的美人蕉，又或者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这些安排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仿佛这个校园原本就是这个样子。这一栋一栋的草房子看上去并不高大，可屋顶大大的，里面很宽敞。这种草房子实际上是很贵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的稻草盖起来的，而是从300里以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那些茅草旺盛地生长在海滩上，受着海风的吹拂和毫无遮拦的阳光的暴晒，一根一根都长得很有韧性， 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就像铜丝。海风一吹，你能听到金属般的声音。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也就是很结实。这里的富俗人家都攒下钱来去盖那样的房子。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用得很考究，很铺张，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家的选草都严格，房顶都要厚。这是为什么呢，孩子们？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注意学校的安全，因为孩子们在大家心里是最重要的。你能理解吗？我相信孩子们能明白。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里呀，冬天很温暖，夏天却很凉爽。这一幢幢的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的气息。而当太阳凌空而照的时候呢，房顶上金泽闪闪，显示出一派豪华来。桑桑喜欢这些房子，小月阿姨也喜欢。听着作者这样的描绘这些房子，感觉真是很美。桑桑的喜欢呢，一是因为他是草房子里的学生，第二，因为他的家也住在这样的草房子里。桑桑就是在这些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前后以及四面八方来显示自己的，来告诉别人，我就是桑桑。桑桑就是桑桑，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这倒不是因为他是校长的儿子，而仅仅是因为桑桑就是桑桑，和别人不一样。桑桑的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为，是一贯的。有一天，桑桑想到自己有个好住处，他的鸽子却没有。他的许多鸽子还只能够钻墙洞过夜，或者是钻墙洞孵鸽子。他呢，就起了怜悯之心，决定要改善鸽子们的住处。那天，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他叫来了几个小伙伴，把家中碗柜里的碗碟之类的东西通通收拾出来扔在墙角里，然后呢，把那个碗柜抬出来，根据他所想象的一个高级鸽笼的样子，让小伙伴阿树和朱小谷他们一起动手，用锯子斧头对碗柜大加改造。四条腿没必要，锯了。玻璃门没必要，敲了。那碗柜本来有四层，但每一层都没有隔板。桑桑就让阿树从家里偷来几块板子，将每一层分成了三档。桑桑得意地算了算，一层三户人家，四层可以安排十二户，觉得自己呀，为鸽子做了一件大好事，心里感觉特别的高尚，自己都把自己给感动了。当太阳落下，霞光染红草房子，这个大鸽笼已经在桑桑和阿树他们的几次努力之下，稳稳地挂在了墙上。晚上呢，母亲回来了，看到了一个残废的碗柜高高地挂在西墙上，成了鸽子们的新家时，你猜他会怎么做呢？孩子们，这个空间小鱼阿姨要留给你了。有时候我相信你也会突发奇想地做一些父母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你能告诉我吗？又或者是请你把那个结果编到这个故事里去怎么样？快到九点钟了，你该睡觉了，小鱼阿姨要和大家来说晚安了。对，你呀，现在得躺好了，闭上眼睛。啊，对了，有件事情要麻烦你提醒你的爸爸妈妈，如果他们平时是开车上下班或者是出门的话呢，记得告诉他们最近893在举办活动，满城尽贴893点点心意送平安。你的爸爸妈妈的车呢，可以贴上893的车标，他们有可能会获得由893送出的一份大礼包哦。 嗯，悄悄地在睡前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明天去贴车标吧。
好，谢谢你，谢谢你记得给爸爸妈妈的这份提醒，谢谢你送出的这份礼物哦。
好，祝你们全家都有好梦，晚安，宝贝。